弟兄姐妹们平安，让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语。请大家打开你的圣经新约腓立比书。今天我们要一起思想第二章，从第一节到第十八节的经文。找到以后我们把这段经文念一次，我先开始，弟兄姐妹用双数节来回应。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一节，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为，在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浇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等候在你的面前，求主你亲自的向我们说话。主啊，你也让我们有一个受教的心，让我们明白你话语的经义。我们等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的这段经文是大家很熟悉的经文，特别是从第五节到第十一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一直到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那这一段经文，因为它的文词非常的优美，而且富于韵律，所以有学者认为这是当时教会中所唱的一首赞美诗。保罗呢就拿来用在他这封的书信里面。那可是有人不这样想，他们认为使徒保罗的文笔虽然是很简洁，而且很富于逻辑性，那可是呢他也可以写出这个文词很华美的这个诗句。比如说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里面这个爱的诗篇，还有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五节开始的那段经文，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这些都是非常美的句子。所以学者们不太同意这一点。那可是有一点是所有的学者都同意的，那就是从第五节到第十一节呢是一个精简的基督论。这几节圣经讲到基督耶稣的本质，讲到他的道成肉身，还有他的救赎， 跟他的荣耀。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这句话非常强烈的支持了三位一体的这个教义。有人问，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是什么？那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找到很多耶稣的名号，那使徒保罗指的到底是哪一个呢？我看圣经注释，那圣经注释的解释是那个名号就是主的 Lord 这个名，因为在英文圣经里面旧约中的耶和华多数是翻为 the Lord， 所以主跟耶和华神这个名是对等的，大概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名。不过这节经文它的重点不是在那个名是什么，而是在那个名所代表的身份跟地位。神把耶稣基督提高到最高的这个位置，使他统管一切神所造的，就像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二十一节所说的，这个地位呢是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连来世的也都超过。第五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句话在 NIV 的圣经里面翻作你们当与基督有同样的心态，或者是同样的态度，那指的当然就是谦卑跟顺服。那我觉得这样的翻译虽然没有错，但是我觉得跟和合本的翻译比起来，就显得和合本的翻译要丰富的多。这句话原文的直接翻译是这样子，你们中间当常思想基督心里所想的，你们中间当常思想基督心里所想的，听起来好像比较接近中文的意思。那中文的翻译会让我们去揣摩这个基督耶稣的心到底是什么。经文说他本有神的形象，那就告诉我们说他的心有神一切的丰富。哥罗西书二章九节，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他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表示他的心有谦卑，愿意卑微的跟我们认同，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显明了他的心有顺服有牺牲。那最后呢，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表示他的心里有爱，那为了这个爱他离开天上的荣华来到人间跟我们同住，就好像刚刚我们唱的诗歌为了爱那首诗歌里面所说的。所以我们看到基督耶稣的心包含了许多的美德在里面，所以今天这整段经文呢，就是这个心这个心在三个层面上的应用，在彼此相交的层面，在团队服事的层面，还有在生命见证的层面。所以今天就让我们从这三个层面我们来思想这段经文。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你们在一起的时候谈些什么事情我想大概弟兄们喜欢谈工作，姐妹们喜欢谈子女，那像我这样子退休人呢，那健康就是少不了的主题。那其实这些都很好弟兄姐妹能够像朋友一样的轻松的聊天是很难得的每次我看到大家一起郊游或者是一起出去度假的这个照片我心里都很喜乐因为这些都显出我们中间的亲密然而保罗在第一节的经文里面就勉励我们 信徒的相交需要进入一个更深的层面，不只是外表我们谈子女谈工作谈健康，需要进入一个更深的层面。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借着彼此的相交把这些都分享出来，以至于你们在爱里面可以同心。我觉得这是一句很宝贵的话，这句话可以当作我们彼此团契的一个座右铭。我们在一起团契的时候注重的就是这些，所以让我们花一点时间我们来思想这件事情，这四件事情。在基督里有什么劝勉，在基督里，这是一个关键性的副词子句，这是使徒保罗常用的一个常用的，它的含义就是我们的互动还有我们中间的关系都是本着一个原则，那这个原则就是我们都是在基督里的人。那主耶稣说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就藏在你们里面，约翰福音十五章四节。所以基督的里面有爱，所以呢我们能够用爱心来彼此劝勉。信徒需要彼此劝勉，因为我们都有软弱都有跌倒，我们都有需要帮助的时候。有时候呢一个弟兄的提醒一句鼓励的话或者是一个动作就能够让我们重新站立起来。有一次我听到这个天韵那个天韵合唱团吴文栋弟兄的一个见证，有几首我们常唱的诗歌就是吴文栋所谱的曲子，所谱的曲比如说有一件礼物，对不对？我们在布道会的时候常唱的平安夜里真平安一人的路，或者给我换颗心这些天韵的歌呢都是他谱的曲。我觉得他谱的曲呢有一些特别的韵味。那他说他有一次他想要做一首曲子，可是呢就没有灵感，怎么绞尽脑汁都做不出来。那另外一位弟兄天韵的另外一位弟兄就看到他手足无措这个坐立不安的样子，就对他说你停一下吧 take a break， 他说 come on 我请你吃猪脚面。那他知道吴文栋最喜欢吃的就是猪脚面，就结果呢就是当他吃得很开心的时候呢这整首诗歌的旋律都到了他的脑筋里面。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劝勉的一个很好的例子，虽然只是一个很简单的动作。我们教会里有一个弟兄，他有时候看到我主日忙了大半天他就会对我说到我家喝杯咖啡吧 take a break， 这很有这个异曲同工之妙。爱心有什么安慰，那英文圣经是翻作在爱里有什么安慰，那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从神那里得到主的爱或者我们从弟兄那边弟兄的爱中得到安慰，那我们就应该把这个安慰拿出来跟别人来分享。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一章里面就是这样子教导我们的，他说我们在一切的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够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些遭各样患难的人。在爱中我们有领受，我们也有付出。上个礼拜五我和住在湾区的大学同学一起去吃饭我有很多大学的同班同学就是住在湾区。那其中有一位就跟我谈到他小时候的故事，他13岁的时候从越南到台湾去念初中，那他所念的学校呢叫道南中学，那校长是江学珠女士，江学珠在台湾颇负盛名因为他曾任北一女的校长有10年之久，桃李满天下，所以台湾人很多认识江学珠。 那当时的道南中学很小，几乎全部都是东南亚来的侨生，那这些人离乡背景，举目无亲。江学珠一生没有结婚，所以他就把这些学生当自己的孩子们一样来看待，所以他呢，教养关爱无微不至。那学生们跟江校长的关系就非常的亲密。可是我的同学的故事哈，他感人的地方还不止在此啊。这些学生毕业以后呢，他们没有忘记他们的校长啊，他们一直跟他保持密切的联系。那等到江学珠年老退休以后，那他们的角色就转过来了啊，学生们开始来照顾他们的校长啊，轮流的花一些时间来陪伴他啊，也供应他额外的一些需要。一直到他过世，甚至在他100岁的闽城那一天，他的学生们从全世界各地回到台北，一起聚集，一起纪念他们所敬爱的校长。所以我们看到，爱心里的安慰是有领受也有付出的。圣灵有什么交通？吕振中的译本翻作灵里若有任何的团契，可见这个灵里的交通呢，是团契生活里面不可少的。如果我们想要追求灵命的长进，那么圣灵的光照、圣灵的感动、提醒甚至责备，就是我们最好的彼此分享的材料。我相信弟兄姐妹们都有这个经历哈，圣灵会用各种不同的方法跟你说话，有时候是借着神的话语，特别是在你灵修的时间，有时候是在你祷告的时候，你会听到圣灵的回应，有时候是借着主日的信息，或者是主日学的教导、查经的分享，你的心打开了，就得到启示。甚至一首诗歌，一个美丽的风景，圣灵都能够触动你的心弦。分享大家灵里的经历最能够彼此造就。不久以前有一位弟兄来找我商量，商量他要不要接下教会里面一个服事的岗位。那当时我的心里就有一个感动，而且相当强烈的一个感动，就是主耶稣要借着这个侍奉来造就这位弟兄。所以我就把这个感动就跟他分享勉励他追求灵里的长进，勉励他好好的服侍主结果我们两个人都彼此得到很大的激励。如果你觉得很少或者是从来没有这个圣灵的感动，那该怎么办呢？为什么会这样呢？对基督徒来说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你信了耶稣，奉了他的名受洗，你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使徒行传2:38。罗马书8:16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神的儿女应该常有圣灵的同在，应该常有圣灵的引领。所以如果你没有，那到底是为了什么？我想主要的原因是你心里充满了太多其他的东西，以至于圣灵就没有办法去工作，或者是你的自我呢顽强地跟圣灵去抗争，所以呢他就任凭你随着自己的心意去做事。加拉太书5:17告诉我们说，因为圣灵情欲和圣灵相争，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盼望圣灵在你身上做工，那你就必须把你的内心腾出一些空间，那你也必须不要凡事坚持你自己的想法。那当然你也可以祷告，你可以向神求圣灵的充满，神欢喜这样子的祷告。我们都记得耶稣说， 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向你求饼反而给他石头呢？我向你求鱼反而拿蛇给他呢？或是向你求鸡蛋你反而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那求他的人吗？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十一节。最后，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那这句话 message、这本口语化的圣经翻得最直接了当，也翻得最传神。 If you have a heart, if you care、如果你有心、如果你还关心别人，那中文翻起来就没有那么传神、那你就该去做、不但自己去做，而且呢还要跟别人一起去做、这个是保罗对腓立比弟兄姐妹们的要求、在慈悲怜悯的事情上面，你们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各位弟兄姐妹，你们知道、教会里有哪些需要关怀的家庭吗、你们知道教会里有哪些软弱的肢体吗？我想如果你真的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那你很自然的你会去留意，对不对？你会去尽上一份你关怀还有带导的责任。教会每个礼拜三晚上的祷告会，是你参与彼此关怀最好的一个管道。所以鼓励大家，即使你不能来祷告会，每个礼拜的代祷事项、我们都放在正堂门口的桌子上面、你可以拿回去、看看有什么你可以参与的地方、我知道许多的弟兄姐妹在关怀的事情上面都很摆上、为此我们很感谢主、但是我们需要更多人的投入、使我们的教会更像一个属灵的家。所以、你可以跟亚伦长老、你可以跟孝平、可以跟陈冰光老师、也可以跟汪哲美、跟他们联络、他们会非常的感激，而且他们会、为你安排这个服事的机会。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也可以用在团队的服事，也可以用在团队的服事上面。腓立比书的收信人是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这是第一章第一节。圣徒、监督，监督就是长老，执事这就是一个服事的团队，可见作者的本意本是如此。在3月3号的那一天晚上的年会中，我们安立了5位新的执事，所以现在教会里面一共有13位执事。在上个周三的晚上，我们召开了职堂以来第一次的长老跟执事的联合会议，我们正式的成立了教会的执事会。所以感谢主，近几年来教会的人数有显著的增长，而且呢，不久的将来我们也会有更多的空间可以使用。这些强生长老跟孙立明弟兄都在年会里面跟我们报告了。那我觉得更感恩的事情，就是神将很多有恩赐又热心服事的弟兄姐妹，包括这个神学生在内，带到我们的中间。所以有心的人一定能够体会到，这些都是神的心意，要我们同心合意兴旺福音，而且呢就在这个时刻，强化教会的服事团队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那虽然执事会的成立可以使我们分工更有效率，可是教会中服事的原则还是在乎顺服跟谦卑，我们要顺服神，我们也要彼此顺服。 那顺服神大体上是长老们的责任基督是教会的头，那长老们呢应该是教会的神经系统我相信大家都听过他们的功能是去体会去传达主耶稣的心意，那然后呢带领会众就照着去行这是长老们的责任可是我们的彼此顺服就是我们大家的责任第三节跟第四节的经文就是教导我们怎么样去谦卑的彼此顺服凡事不可结党这个我想理由很简单因为教会呢不是国会国会是由不同党派的人去组成的所以当国会运作的时候常常是党的利益超过人民的利益那可是教会却不是这样子教会是一个身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其中的肢体呢要能够和谐的运作教会才会健康结党势必造成纷争那我们可以想象如果身体内的器官互相抗争的话那身体必然会受到亏损纷争结党是教会一个不成熟的表现使徒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上这么说他说弟兄们我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面为婴孩的因为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我们在教会人数上增长的时候我们更要注意的是我们教会在灵里的成熟我们不能做一个属肉体的教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我们都希望把自己的负责的这个事工能够做好但却不是为了要得人的称赞而是为了要讨神的喜悦我知道人的称赞呢是会鼓励我们这个是没有错的可是呢它可能造成的一个问题就是没有人称赞的时候我的服事就提不起劲了所以保罗提醒我们说不要为了骄傲或者不要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而去服事我个人觉得人最看不到的那个服事在教会里面没有人注意的没有人会夸奖你的那个服事就是神看得最清楚的那个服事我们认真服事也不是为了升迁promotion 对不对因为在教会里面你是越升越低的耶稣说在你们中间谁愿意为首就必要做众人的仆人这是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四十四节除非你有这样的心智除非神拣选你那你就会被 promote 你就会 promote 到最低的位置上面去个人要看别人比自己强这是一个谦卑的一个表现可是实际上呢也是教会发掘恩赐跟训练新的同工的一个途径我觉得即使你在某一方面的侍奉已经非常的熟练有时候呢也要放手让别人有学习的机会可是你不能够拿这句话来当作自己这个懒惰的借口或者是自己心里不高兴的借口反正你比我强你来做吧不能够这样子一切要凭着神的带领圣经里面教导我们说你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的信心大小看得合乎中道罗马书十二章三节我个人觉得不管是什么时候如果你能够找到在这个身体里面合适的一个部位这个身体里面哪一个是你合适你服侍的那个部位那个这就是合适中道最后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教会的服侍是整体性的 信徒是各尽其职啊，可是呢，也要跟别人来配搭侍奉，啊，不要认为这个事不干己啊，我就漠不关心。在上礼拜三晚上我们开会的时候，这个黄长老跟我们分享，啊，他说他曾经看到教会的同工会里面，啊，当粤语组啊或者是英语组在报告的时候，这国语组的同工们呢就各做各的事情啊，充耳不闻啊，反过来也是一样。那这就是一个非常不好的见证。我们应该集思广益，教会的事是大家的事啊，我们应该互相关心啊，这样子啊，教会才能够有更和谐的运作。从第十二节到第十八节的经文是紧接着从第五到第十一节的基督论啊，这样看来啊，这个字呢啊是两段中间的一个连接词。意思就是说，基督既然有顺服跟谦卑的心，你们也应该顺服基督，遵行他的道，就是你们也应该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保罗说，我从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是这个样子，那现在我不在你们那里更是这个样子。比较难明白的是十二节的下半节，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这句话会让我们有一个疑问，得救不是神白白的恩典呢？为什么需要我们去下功夫呢？难道我们是靠着行为得救吗？当然不是，圣经上讲得很明白，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十二节的最后这句话的意思是，得救是一个过程，他过了称义、成圣跟得荣的三个步骤，这是圣经一贯的真理，也是现在我们主日学罗马书正在讲授的，正在教导的。我们因信耶稣而被称为义，这完全是神的恩典，不需要我们有任何的工作，是成圣的过程就需要圣徒的参与。我用参与这个动词是因为成圣是神跟人合作的结果，正如保罗在十三节所说的，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神在内，那我们去身体力行，这样的合作才能够达到正的果效。使徒保罗要腓立比的弟兄姐妹们恐惧战惊的去做成得救的功夫，生怕他们辜负了神在他们身上的美意。那应该怎么去做呢？这个保罗的教导是，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我相信使徒保罗写这句话的时候，他心中想到的一定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的经历，以色列人的怨言，他们的争论惹神发怒，而且使神厌烦，所以保罗要我们汲取这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教训。不发怨言，不起争论，听起来容易，可是做起来困难。我自己我还是在学习的当中，所以我特别愿意跟弟兄姐妹们共勉。下一次你听到我抱怨什么或是我跟别人争论，你千万要提醒我一下，我也会这样子对你们做，这点很重要，因为从经文看起来，这是我们达到无可指责、诚实无为、没有瑕疵的第一步，就是不发怨言、不起争论。神对我们的美意就是这样子，要我们达到无可指责、诚实无为、没有瑕疵，使我们显在这个时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第十五节跟第十六节。这是一个弯曲悖谬的世代，我相信不需要我多讲，大家都很明白。 我就借用一下会台弟兄的分享，他上个礼拜去参加这个 Bass Convention， 在里面呢，他就听到 David Ackerman 的演讲。那 David 这么说，他说在这个时代的美国人，有人连自己是男的是女的都分不出来，那其他就不用说了，这是一个很混乱的一个时代。我们是这个时代的见证，好像明光照耀，相信大家都记得这个是主耶稣基督的命令，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马太福音5:16，神的话真的是历久常新，在今天都是这个样子。基督徒的见证胜过他们的抗争，跟胜过他们对社会的指责，因为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好行为，我们说话在社会上就没有力量。刚刚弟兄姐妹有没有听到我们公祷的时候有一位姐妹的祷告，如果我们没有好行为，我们的讲话就没有力量。什么是最具体的见证？答案在第16节，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这句话就把我们带回今天的主题，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耶稣是成了肉身的道，耶稣是生命之道，他的心里有爱，有顺服，谦卑，怜悯，牺牲跟丰盛。所以我们若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们就能够把这个生命的道表明出来。使徒保罗深切的盼望腓立比的弟兄姐妹能够做成得救的功夫，能够活出生命的道，因为这个是他蒙召的托付，他要将这个作为祭物来献给神，好叫他在见主的日子可以夸口，我没有空跑，我也没有徒劳。即使因此他被浇奠在上面，他也是非常喜乐的。那这句话跟第2节，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是前后呼应的，让我们看到神的仆人至死忠心，而且蛮有喜乐的服侍心态。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效法的。也许是神的帮助，在礼拜三我在预备讲章的时候呢，我就收到小组的姐妹送出来的每日灵粮，每日灵粮那主题呢正好就是今天的经文，所以我就用里面的一段话来做我今天信息的结束。这是每日灵粮里面说的，也许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基督徒会在他人的心中留下耶稣的画像，这个画像呢并不是用画笔或者是油彩去勾勒出来的一个图像，而是用言行举止对人的态度将耶稣真实的相貌呈现出来。我们的行为是否描绘出耶稣的心怀呢？这就是使徒保罗所在意的，他写到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保罗渴望基督徒能正确地反映出主的样貌，劝勉众人活出耶稣的谦卑、牺牲和怜悯的生命。对某些人而言，唯有从我们的身上，他们才能够看见耶稣。所以当我们存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向世人展现出耶稣的心怀还有态度。好，我们请王健弟兄带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我们预备心来一起擘饼纪念主。